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微博封杀翻车，70万人涌入，朦胧灵魂抖出中共大劫杀真相。日本大臣硬碰习近平，如如冒春，语出惊人。台湾有事就是美国有事，比新冠仲要攞命，流感变异成夺命病毒，中国现停课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尽管北京警方在2025年的9月认定中国男星于朦胧离世为酒后意外，事件近三个月来始终疑云未散。于朦胧事件发生后，一些被视为迷信的东西好像打开闸的洪水一样喷涌而出，灵魂灵异不再是传说，甚至有很多人从无神论变成了有神论，人间天上地下前所未有的在现实生活中被联系起来。近日海外灵媒 Candice Star 发布 YouTube 影片，声称通过灵魂盒和于朦胧对话，提到了中共在这里制造针对百万人的大劫杀。中共新一轮的疯狂封杀微博账号激起了众怒，更多的网友加入了要真相、为于朦胧讨还公道的行列。目前连署人数已经突破70万，呼吁独立调查娱乐圈黑幕与潜规则疑云的呼声居高不下。2025年的11月19号，美国灵媒坎迪斯·斯德尔在 YouTube 上说，通过灵魂盒再次与于朦胧的灵魂进行沟通直播，内容逐渐被翻译解读出来。这次通灵和以往不同的是，于朦胧多次用中文披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消息，其中提到了某个保险箱里面可能存在有关他的关键邪教测试证据，并透露自己生前被注射了11种药物，并强调其中有8种新病毒测试药物。他表示这些药物是为了上百万人设计的，并用中文提到大劫杀，描述自己饱受伤害和欺凌的过程，称这一切是一场噩梦。此外，为于朦胧烧纸和点灯成了很多网友的心愿。于朦胧灵魂形象每次烧纸的过程里面都会显现出紫色光芒，这个给了网友极大的信心和鼓励。网友表示，哪个好像我们一样追星是每日烧衣纸的，但是我们会化悲愤为力量，继续冲连署等天光。还有网友说，现在龙儿是龙卷风了，烟冲上去时按暂停，有时出现人影，头上有发髻。另外网上流传于朦胧生前被虐痕迹，2014年10月于朦胧演唱我愿意，他的半张面淤青浮肿，浓妆都难以掩饰。还有一侧影片看到于朦胧跛下跛下这样走，太阳穴淤青。还有杜强在于朦胧结束和粉丝见面被杜强兜巴声影片流出，网上骂声一片，好心痛，激到晕，这个混蛋。事件再度点燃公众的愤怒之火，这几日当局再系统性清理相关讨论，于朦胧社交网络账号被设置了只有相关的好友才可以评论。有网友质疑，似乎新奇他们并没有完全掌握社交平台，否则他们可以直接联系抖音公司隐藏于朦胧的账号，而不需要偷偷摸摸登录于的账号搞这些小动作。这几日官方微博突然无差别封号，引起了众怒，网友发布聊天截图并发帖文，炸号算什么，这次是真正破圈了，加入的人反而越来越多，全国各地的 IP 地址。只见聊天截图入面，网友纷纷表示，我当时仲呼吁唔好相信谣言，结果而家我禁言啦，既然如此咁就加入啦。 我直接爆米花啦，猛光滥炸，就怕人哋唔知道。好啦，我加入啦，我亦要加入，希望能够彻查到底。日前场内一位女孩泪崩，佢冒住被捉嘅风险，仍然坚持发声，仲勇敢同佢妈妈话，为咗自由、民主、正义，要继续为于门龙发声。而佢妈妈回答佢四个字：注意安全。仲有网友提醒，有喺央视工作嘅朋友话，呢次唔一样，坚持发声会有结果。而海外因为马斯克展现 IP 地址，目前已经有网友汇总搜集咗超过5000个 IP， 从中国直连嘅大外宣账号，同时有网友以此设计咗一件批量拉克脚本。最近美国灵媒 Slogan Bearer 同于朦胧嘅通灵时，特意提醒人们唔好轻易崇拜明星。佢话你唔知道明星背后系俾乜嘢控制。有啲明星可能同某啲邪教力量签咗协议，被当作呢啲邪恶嘅东西延续命运，崇拜佢哋就会藉由呢啲明星俾嗰啲唔好嘅东西输送能量。之前网络疯传男星易烊千玺嗰个诡秘嘅演出，被认为就系吸取观众嘅能量。而连日嚟，随住明星返老还童，换年轻人嘅血延命，中共党魁活150岁等相关话题的发酵，有网友发现普通的中国成年人失踪的情况亦越来越多，发生大量身份证被沉获，细思极恐。有网友表示，拒绝参加任何演唱会，不乱穿协议，不乱发誓，这个世道太可怕，必须提高警觉。还有网友表示，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人说要退党团队组织，解除对共产党发过的毒誓。近日美国国会 CECC 听证会上，前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首次在国会肯定删退运动为和平瓦解中共的有效力量。全球退党中心退党人数平均每月增加约1000万人，平均每日有4115人。但是9月11号于朦胧事件到现在，平均每日退党人数达47363人，截至11月25号91日，总共增加退党人数约431万。另外506万人联署打倒中共恶魔行动，目前累积退党人数已达4亿5487万，直逼5亿人。目前民运人士盛雪表示，法轮功因真善忍同中共假恶斗对立25年坚守不退，已经成为终结中共暴政最重要的力量。三退反映民众精神觉醒，是解体中共的道德基石。听证会标志法轮功与三退议题正式进入美国国安框架。中日紧张关系持续升温的情况下，日本寸步不让，而习近平已经骑虎难下。有观点认为，中共正急需稳台阶落。另一方面，美国华裔学者余茂春指出，美国应该清晰认识到保卫台湾首先是保卫美国本身。继中共外交部跳脚批评日本导弹部署声称是挑动军事对立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火速反击，中程地对空导弹部队早就部署在日本各地，与那国岛不是特例。同时这些武器是纯防御用途，用来应对入侵日本领空的飞机、导弹等威胁。他明确表示，我们是为了守护日本的岛屿安全，不是攻击边个。小泉亦都强调资讯战风险，外界有很多日本在这里搞进攻性扩张的错误叙事，政府有义务立刻澄清错误资讯，令国民了解真实情况。对此有中国网友评论说，中共自己导弹布满沿海，竟然嫌日本部署防御装备，这个是太玻璃心了。日本执行自己的防务政策，不应该受到中共雪山道四干扰影响。在日本国内，小泉宣布将整治过度抗议者，这些人让日本自卫队员受到影响，家人不得安宁。据悉 一啲抗议被共产党组织背景嘅人操纵。小泉强调呢种情况将会改变，必须保护日本自卫队人员嘅生活同安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坚持行对中强硬政策路线，民调有增无减。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表示，日本政府有底气，原因是日本国内有庞大的年轻人群已经觉醒。谢金河指出，尽管中共施加压力越来越大，高市在读卖新闻最新民调仍然是 72%， 其中40岁以上支持率是 71%， 30岁到40岁的是 76%， 18到29岁的是 74%。 这个显示年轻世代支持高市的比率相当高。高市早苗强烈的国安立场与重振日本形象正好吻合了年轻世代的期待，因此获得高支持度，这个可能是日本再起的关键转折点。川普和习近平24号通话，集提台湾问题与战后秩序。川普只是回应理解他的重要性，没有谁中方最是起舞。台湾国安人士指出，这次通话实质为中方积极争取，因为对日本连串挑衅失利，国际形象重挫，急需落台阶，但未果。美方没有接受中方法律战访清，川普只是谈乌克兰、芬太尼和黄豆，未提及台湾和中日冲突，凸显中方一厢情愿。美国华裔学者余茂春25号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突破中共台湾在中国内政的框架，从日本国安角度强调，台湾距离与那国岛只有110公里，如果失守日本航道、能源线及琉球防御崩溃，等同南翼沦陷，保卫台湾就是保卫日本。这种重扣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它避免了陷入北京中意的中国主权或统一的语言入面，这个是一个羞耻陷阱，之后每一个论点都会变成了防御性的、回避的或者是受限的。这些论述避开了统战争议，直接陈述具体国家利益，为美日等民主国家提供了新的模板。美国应该学习高市的战略清晰，如果台湾落入北京的控制，美国的战略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余茂春表示，保卫台湾首先就是保卫美国本身，亦即是说台湾有事就是美国有事。据汉中国25号报道，目前中国大陆多地爆发流感疫情，并出现了离世病例。报道显示，河南郑州医院儿科近日出现了甲型流感重症，北京儿科医院当日数小时内的患者检测页面亦都高达1200几号。据陆媒大河报消息显示，近期全国多地流感病例增多，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童重症监护病房 PICU 出现了甲流感感染相关的危重症病例。 PICU 一名副主任医师提醒，甲流重症占比虽然比较低，但是起病急、进展快。他表示，流感从轻症恶化到重症，往往是以小时为单位在这里发展，能否及时捕捉到预警信号是抢救的关键。这名医生介绍，在近期收治的危重症病例里面，有一名患者仅仅是发烧一日就突然抽搐，检查时已经出现脑部损伤，经过一番紧急救治，先避免他发展成为急性坏死性脑病。这名医生还说，这种急性脑病进展特别迅速，一般是在甲流感染后一至两天，在很短时间内出现这种重症，而且致残率很高，预后较差，严重时威胁生命。据红星新闻报道，24号下午3点左右，北京市儿童医院二楼内科门诊入面挤满了等候就诊的家长和小朋友。截至当日下午4点半，记者在医院发现患者竟然已经检测到了1200几号。这种情况不单止在北京，最近陕西西安市儿童医院门诊楼人流量亦都有明显增加。该医院综合内科、 陈主任话，呢次流感睇落嚟主要系以学龄期嘅儿童居多。佢话有啲会出现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唔想食饭等症状，高烧持续一两日。随住大陆流感病毒肆虐，多地亦都出现咗停课潮。近日包括广东、江西、浙江、南京同天津等地，都出现咗学校班级停课、居家上网课嘅现象。有唔少江苏家长喺社交平台上表示，呢波流感来势太猛，班上34个病倒咗21个。江苏疾控则预测未来一周嘅流感气象风险为中等风险等级。有大陆网友表示，呢个病毒大人都辛苦，哎呀，我都快唔得啦，比起果年新冠仲犀利。有人话确实吓人，一啲症状都冇，突然就发冷打震，一阵就发烧到40度啦，好得人惊，从未遇到过呢种情况。亦都有人话，唔单止系小朋友，我都差啲顶唔住，喘唔过气嚟，住院咗好几日。香港从9月份开学以嚟，累计有14宗儿童流感严重病例，其中有一宗离世。以上病例加上大陆网友大量嘅留言消息，外界普遍质疑中共可能又喺度隐瞒疫情真相。
大阪战狼突遭撤换，北京要涉剑滚弹，台日空域遭中共军机突袭，日本战机紧急升空对峙。赖清德今日投书《华盛顿邮报》，释出重磅信息，美日韩三国罕见合体对习亮剑，中共军方先擒菜棋，传闻指12月要习必须落台，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26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习近平刚向川普求救，日本的高市早苗就立即接到川普长达25分钟的密电，而就在中共无人机闯入与那国岛上空的同一时间，涉剑的处理方式亦曝光。北京到底想表达什么呢？同一时间，台湾总统投书外媒发布重磅信息，美日韩三国大使更罕见高调合体。至于习近平的连串分招，则被外界形容为亲手将自己多年布局全盘打乱。今日高市和川普总统通了电话，这个时间很有意思。川普告诉高市，你是我极亲密的朋友，随时给我打电话。在北京试图拉拢华盛顿的时候，这个是什么信号呢？是要川普施压高市，还是川普政府明确亮出了底牌？美日同盟坚如磐石，值得关注的是双方确认日美之间密切合作，但高市未进一步透露通话的细节。有记者提问这次通话是否谈及台湾有关相关议题，但高市被答，他表示会谈内容属于外交上的互动，不方便透露详细内容。而专家认为，川普同意给高市打电话的本身就有劝一劝高市的意思了。川普乐于见到日本强硬，但需要有个度，毕竟中共需要有个台阶落，不能够真是擦枪走火。法新社的报道，今日25号日本防卫省表示，一架疑似中国无人机在周一飞越了与那国岛和台湾之间的空域，并且补充说日本航空自卫队已派出飞机拦截。而日本23号刚刚表示要在与那国岛上部署导弹，而北京之前已经发出信号，如果日本继续在台湾问题上升级冲突，中国将根据联合国宪章将日本视为敌对国家。而多方消息说，中共已偷偷制定了针对日本的详细打击计划，其中标明共军导弹射向日本的航线，以及本州、九州和北海道潜在目标，包括很多是核电站。外界普遍认为，在当前对抗升温的局势下， 军事层面的你来我往展示武力属于双方都会做的规定动作，难以避免。而就在习近平被川普打完电话后，有消息说公开扬言要斩首高市的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剑，预计在2025年11月底11月28号结束任期返回中国。有网民指出，涉剑原本想战狼一把，博取曝光，捞个位置，升上一官半职，结果而家捅出咁大镬嘢，仲逼到独裁者要亲自落场收拾呢个烂摊子。估计佢返去就算唔被处理都难以全身而退。亦有人话报纸同川普通电话就放出呢单消息。睇嚟唔使人地赶，中共自己都顶唔顺，准备叫佢收皮走人呢。北京而家都要做返个样俾外界睇。而就喺习近平同川普通话中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后，台湾发出强音再加猛火。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25号接受媒体联访时话，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主权独立国家，2300万的民众没有回归这一项选项，这一点很清楚。而面对北京日益增长的压力，在美日接力协助下，今日11月25号台湾总统赖清德投书华盛顿邮报，释放重要信号，他表达了台湾人坚守台湾的决心，他亦将大幅增加台湾的国防预算。赖清德说，台湾政府将推出一项历史性400亿美元补充国防预算，这个彰显了台湾有捍卫台湾民主的决心，将用于向美国采购大量新武器，还将大幅提升台湾的非对称作战力，用增加北京动武成本和不确定性来加强威慑力。他预计明年的国防开支将达到本地生产总值的 3.3%， 同时亦承诺2030年将这一项基准提升到 5%， 这个将会是台湾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持续性军事投入。他投书明确表示，台湾维护和平稳定的决心坚定不移，没有任何国家比我们更决心捍卫台湾的未来。未来台湾将投资尖端科技、国防工业和盟友合作，发挥台湾制造业优势应对威胁。在11月份，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柯德尔首次出访亚洲，亦释放了重磅信号。他到了韩国、日本、关岛和夏威夷，直接询问韩国和日本的造船厂是否能够支援美国的军舰建造及维修。他警告中共加速的海军扩张令到美国已无延宕空间，而美国而家存在劳工短缺、设备老化以及太平洋地区需求攀升之际，美国需要盟国的工业支援，或许能够为台海争取宝贵的时间。而就在美日中前斗之际，今日美国驻华大使发帖显示，美国、日本和韩国驻华大使站在一起拍了个全家福，还附上文字话，三方关系稳固是该地区一股积极力量，韩国大使罗、日本大使金灿同我致力于共同努力维护安全的供应链和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孤立。今日25号时事评论员纸板明夫先生发帖文讲，这次中共透过美国想间接逼日本让步明显失败。不过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这一次施压成不成功，而是它引发了结构性变化，中共自己将台湾议题送上国际舞台了。他说，长期以来北京最坚持的一句话就是，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外国不得干涉。不过这次正是北京主动向美国提起台湾议题，希望美方出面处理日本的涉台言论，只是中共叫美国介入 就再亦难将台湾议题讲成单纯的家务事了。这个不单止是一个象征，更意味着未来台湾议题的讨论、施压、谈判很可能都不再局限于两岸，而是会持续牵动美日甚至更多国家。外界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在慌乱中指出的重大分招，直接令北京多年布局付诸东流。那你觉得川普给高市打电话的用意是什么呢？是施压降温，还是给他加力支持呢？请大家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呢。中共军队近期持续出现大规模清洗，军众弥漫恐怖气氛，人人自危。近日更有人在 X 平台发文，呼吁部队发动起义。有观点认为，在高压环境下，下层军心正在积聚反弹能量，一旦爆发战事，军人起义未必无可能。有前海军军官分析，军方内部对习近平强烈不满，态度上相当坚决，甚至希望他立即落台。而蔡奇失踪的传闻更被指是军方出手所致，他们要先拉下蔡奇，先能够令习近平真正六神无主。 X 账号北京民主力量发言人11月发表了《日夫解放军将士起义书》，呼吁反了吧，是该策动第二次武昌起义了。中共军队控制严密，能否引发起义令人质疑，但时评人杜正认为，一些军人仲是有思想的，从中共对军人管理加码可以看出军中暗潮涌动。杜正在上报撰文分析，去年12月23号中共解放军报曾发文谈基层官兵管理，指官兵管理松散，纪律松弛，要整治违规翻墙的行为。他认为这个证实翻墙在军队是普遍现象，这个对军心影响巨大。杜正同熟悉国内军政圈人士结论是，中共上层将领腐败无极，攀附当权者，难以有起义胆气，不可能搞军变，但下层或已积聚能量。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本月11号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严防做两面人，搞危中诚，要将听中共指挥扎根到官兵头脑中，还说要打赢局部战争。杜正表示，张友侠不只是针对上层将官，更是针对一线官兵，在反共的语境中对中共两面人和魏忠诚恰恰讲明，很多人在度为反暴政而暂时隐忍，这个是智慧。这种人在各领域都有，在军中实际更多，越高压的地方越多。中共对军人是用完即弃，退伍军人生活没保障，维权事件频发，中共打压令他们心寒，而这个会影响现役军人。今年6月网上传出影片显示，在江苏靖江车站大厅，一名上访老兵大叫，当兵当错了，加入中共错了。杜正提到，有位亲属在某战区的朋友透露，因看不惯军队太烂，确实有些军官欲效仿武昌起义，但他们可能要等两个时机，一是中共武统台湾非常时期，二是习近平暴毙党内混乱之时，因中共防范严密，正常时期难举事。四中全会前坊间传出习近平会辞去一到两个职位，但过后习保住了党政军职位。前中共海军军官自媒体人姚成表示，据他收到的消息，四中全会场内外军人都表现出了坚定的倒习决心，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亦不出所料，毕竟军委人数少。姚成表示，军方都希望习落台，但要习落台必须先扳倒蔡奇，因此最近蔡奇失踪，他认为是军方在度行动。姚成透露讲，是张友侠到广州将蔡奇带走的，蔡奇消失是预料中的事。蔡奇是中共第二号人物，目前已10天未露面。姚成表示，四中全会后 中央军委必须召开扩大会议，因这个非常重要。现在各军种有些已长到一两年没有司令政委，群龙无首，军队没有统帅，军人就涣散，搞不清方向，这个在军中是相当严重的。打仗时大家都会擒贼先擒王，将头领打掉，这个是一个道理，所以军委扩大会议必须开，才能够解决国防和未来的军队建设。姚成表示，看现在形势，军队已经动手，因习不落台，很多事不能够做，提拔的人会束手束脚，而军委扩大会议应要在今年12月召开，所以习必须在12月落台。对华政策跨国会议联盟日前宣布，来自欧洲28个国家跨党派议员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第五届峰会上承诺，将推动立法，防止本国人民协助中共政权活体强袭人身体零件。本月初，40多个国家及欧盟的290多名跨党派议员共同发布的布鲁塞尔公告，就明确提出建立国际标准，压制强取器官的罪行，谴责中共针对法轮功、维吾尔族及其他族群的强取器官行为，而美欧各国近期在脏器移植领域的改革，以及对中共强取器官罪行的公开批评，都凸显了全球的重视。美国思想领袖主持人杨洁篪本月稍早前在巴尔的摩太阳报发表评论文章，美国该是时候同中共切断器官移植的联系了。他说，因为中共是按需杀戮。杨洁篪赞扬美国服务部长小肯尼迪的改革行动，小肯尼迪揭露了美国医院违反捐献者规则的行为，取消了两家联邦资助的器官获取组织认证资格，而习近平和普京在93阅兵的对话，彻底暴露了中共高层用移植黑幕的981工程实现150岁寿命，是中共的系统性操控。杨洁篪强调，美国必须立即切断和中共器官移植系统的联系，维护人类生命的尊严。他说，近年来美国医疗机构和中国器官移植中心的合作令人不安，譬如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和纽约西奈山医疗系统都曾培训数百名中国移植外科医生，并同中共机构建立正式合作关系，为中共披上合法性外衣。2025年5月，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就致函哈佛大学，指出哈佛研究人员同中国器官移植研究合作的案例，甚至部分研究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而中共的移植产业仍依赖美欧的器官保存液、手术器械及免疫药物，这些技术在盗取器官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美国部分州如德州、田纳西、爱荷华已通过立法禁止医疗保险支付移植中国器官的费用，联邦层面亦在推进类似法案。目前以色列、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挪威、台湾等多国已通过立法禁止国民到中国进行移植，加拿大2022年通过了法案刑事化跨境器官贩运，禁止公民参与非自愿移植，禁止涉案人员入境。英国通过2022年修订人体组织法，禁止居民全球范围内买卖器官。法新社报道指，川普在11月24号签署了一项目的是大幅提升美国政府人工智能能力的行政命令，这项代号为创世任务的计划，目标是打造一个能透过人工智能汇集及调用公共科研全部科学数据的平台。行政令指出，这个平台将有助开发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自动化科研流程中的部分环节，并可用作测试新的科学假设。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提到，晶片巨头飞达、超威以及云端运算企业戴尔和惠普企业将成为这项计划的合作伙伴。他同时表示，之后会有更多的伙伴加入。11月24号，亚马逊旗下的云服务公司 AWS 表示，将投资高达500亿美元建设专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超级计算机，供美国政府独家使用。这个项目计划在2026年开工，目的是在度加速美国政府的工作，网络安全都将受益。AWS 已经是美国联邦政府的重要服务商，主要提供云计算服务，每年涉及数十亿美元合同。这家公司在2011年成为首家专为美国政府建设云计算基础设施的私营企业。而内部文件显示，亚马逊在全球数据中心网络的真实规模远超外界认知，其运营的计算设施总数突破900座，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少大型数据中心枢纽集中在弗吉尼亚州和俄勒冈州， AWS 还在数百个托管机房中部署服务器机架，小到专用房间中的几个机架，大到法兰克福、东京等地占据整栋或大部分建筑的庞大服务器集群。出于安全考虑和防止商业机密泄露， AWS 从来不公开具体数据中心位置，但 AWS 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托管空间租户之一。这个彰显了亚马逊为客户提供全球灵活服务的能力。广西私家车冲撞政府大门，公安开枪阻截，而中共无人机靠近与那国岛，日战机急升空。西北大学学生公开反共遭开除，习近平最忌的国际围堵。24号广西北海市有人揸车冲撞北海市政府大门，当局开枪阻截。网上流传的影片见到，一架蓝色私家车在市政府门口高速冲撞，一架黑色武装巡逻面包车迎头撞上去，成功逼停蓝色私家车。之后现场响起密集枪声，烟雾弥漫，蓝色车被撞停后，手持盾牌的公安和保安一涌而上，从司机位拉出一名身着白衬衫的男子。五六个公安一起上前压制，将他架走。现场还有不少市民围观影相。25号中国网络上相关资料已被清空，但在抖音平台仍然还见到大量网民的搜寻记录。海外 X 平台有网友留言说，每一宗类似案件都是被中共逼出来的，冤有头债有主，今次终于找啱地方，终于撞啱目标了，中国人加油，勇士。近年中国报复社会式的极端事件频频发生。10月22号湖北十堰一家小学附近发生过一宗惨烈的撞人事件。6月26号北京密云区发生一宗骇人听闻的撞人惨案，一名35岁男子揸车直冲向一班小学生，六名学生当场丢命，现场满地都是鞋童书包，场面惨不忍睹。有网民批评，民众应该看清楚，所有不公都是中共造成的，如果有什么不满就应该找中共算账。法新社东京消息，日本25号表示，因为侦察到一架疑似中共无人机已向与那国岛紧急派出战机应对，事件发生之际，正值北京和东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再度升温。日本防卫省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一架疑似中国无人机在24号飞越与那国岛和台湾之间的空域， 他还补充说，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派出战机作出应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3号表示，在与那国岛部署中程地对空制导导弹的计划进展顺利。对此中共强烈批评小泉。法新社报道讲，针对此番批评，小泉25号向记者驳斥道，这些导弹不是攻击其他国家，当然不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美国南卡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神策智库资深研究员谢田讲，美国有一间智库刚刚出了份报告，预计中共有很大机会在三四个月内对台湾动武。换句话讲，中共很可能已经在这做开战准备，而偏偏在这个时候，高市突然这样讲日本的立场，基本上就是戳破了中共原本的部署，令他觉得国际形势对自己非常不利。中日关系紧张，24号习近平罕见主动打电话给川普。川普接着同日本高市通话，高市表示，川普在电话中讲明同习近平之间的通话内容。高市早苗讲，他不便透露，不过他强调同川普是密友。川普仲希望高市能随时打电话俾佢，习近平主动要求通话，呢件事其实几罕见㗎。一般嚟讲，中共通常都系等住川普或者其他国家主动开口，佢觉得佢好似系老大咁。另外，应澳洲邀请，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22号到25号对澳洲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坎培拉会见了澳洲总督莫斯廷，出席总理艾班尼斯举行的工作早餐会。赵乐际提及台湾、香港、西藏、新疆、南海等问题，称事关中国领土主权和核心利益，希望澳洲方面理解和尊重中方立场。包括这次赵乐际访问澳洲都突然提到这个问题，还额外再三强调，如果咁都未够，习近平应该就喺度諗另一条桥，希望透过川普叫美国向日本施压。我觉得呢个先系习近平今次要同川普通话嘅最主要原因。西北大学物理学院2023级一本课生近期因发表否定中共执政合法性嘅言论，被四名同学举报后，21号遭开除学籍处分。根据校方处分决定书，这名学生2024年因在政治理论课上表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不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而被处以留校察看。在察看期间，他继续在课程、QQ 群及课堂上表达类似立场。今年9月16号，该名学生在课堂上同教师发生辩论，并公开提出冇共产主义民族亦能复兴。处分决定书仲显示，该名学生在课堂上表示，共产党倒台，你哋呢啲马院嘅老师都要去南门外摆摊养家。加拿大华裔作家成柱讲，因为你睇下呢个学生，其实佢做嘅嘢无非就系表示自己唔信马克思主义，或者不拥护中共，在课堂上讨论质疑任何嘢，无论他现在质疑的是共产主义和民族复兴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讲都只是属于言论自由范围，是观点表达。在任何大学的课堂，这些辩论都是很正常很基本的，本来就是思想交锋的一部分。陕西电视台退休记者徐先生对大纪元表示，在思想政治课上，马克思、共产主义或者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没什么不能够讨论的，当局无需对一个学生大惊小怪。上纲上线，重庆律师方达讲，从法律本身看，表达不相信某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并不违法。十年前类似的情况可以在课堂争论，现在在某些高校偏离官方叙述的公开表态，被视为挑战政治底线。 虽然高校处分学生的案例并非首次，但因公开表达政治观点而被开除仍属罕见。重庆师范大学教师黄先生讲，最近几年学生举报老师、学生互相举报的情况在校园盛行，令人感觉是回到文革年代。他说，我们学校曾有个教授唐云，2019年2月新学期，唐云在课堂上发表个人观点，被学生举报，招致撤销教师资格，降级处分。唐云退休后，我听讲他家门口被装了摄像头，继续监视。所以现在在学校里面开始装到到处都是摄像头，监控学生用的电脑，监控课堂，又或者老师、教授因为讲了些历史真相就被人举报，之后被停职，丑鱿鱼都有发生，是不是呢？所以呢，我们现在本身根本不是单一事件，正是反映习近平当局现在的恐惧统治，是他们将这种政治恐惧投射到整个社会，变成一套用恐惧去管控的方式。最后胜雪表示了对这个年轻人未来的担忧，他这种开除其实对他这个年轻人来讲，基本上等同判了他无期徒刑，因为一旦被开除，他之后无论去找工、去就职，在社会上找机会，都一定会被人歧视、被贴标签，条路基本上被人封死了。近期美国等15个联合国成员国发表联合声明，对在中国仍在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深感担忧。美国、英国、日本、澳洲、以色列等15个国家21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联合声明中讲，可信报告显示中国存在任意拘押、强迫劳动、大规模监控的非法或任意使用，以及对宗教和文化表达的限制。声明指出，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特别是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基督徒、藏人、法轮功学员等，都曾遭到镇压，包括强制将学生送入寄宿学校，以及对文化遗产进行摧毁。声明中还讲，香港的自由和法治持续遭到破坏，甚至身在香港境外的个人亦遭通缉和悬控，对新闻工作者、人权捍卫者和律师的打压和跨国镇压，这些行为破坏全球稳定和人类进步。15个国家呼吁中国释放所有遭不公正拘押的人。资深媒体人唐浩对新唐人表示，中共对中国的人权镇压和残酷迫害早就举世皆知，所以这个联合国声明等于是为中共的暴行加发一张国际认证。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日本、以色列和乌克兰都联署了声明，这个透露了美国和日本对中共最近拿台湾议题来斗争日本这件事好反感，美日会坚定保台抗共的立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讲，我提议国际社会应将中共定性为国家恐怖组织，中共直接伤害着全世界，威胁人类的安全。
张友侠秘密去俄罗斯通报，习近平对高士祖苗跪低了，说南韩北韩随时爆发冲突，李在明承认沟通渠道全部断了。纽约间谍案，孙文疑似是伪造签名，阻止蔡英文会见州长。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两岸新闻。中日爆发大对撞，东亚局势似乎坐在火炉上边。共军大嗌亮出东风洲际导弹，中国飞去日本的12条航线全部取消航班。关键时刻，习近平罕见地主动致电川普总统。与此同时，张友侠静鸡鸡地去俄罗斯，整个访问透露多个异常举动。有分析指， 中共内部有人借机会想拉习近平落台。共军新闻传播中心旗下的账号在海外 S 平台日前再发影片，亮出了东风61、东风51洲际弹道导弹，大嗌话只欠东风，假如战争今日爆发，这个就是我的答案，对外释放出强烈的军事威胁信号，令到中日对撞的气氛更加紧张。不过被称为中共风向标的胡锡进23号发文，罕见地对中共官宣系统开火。胡锡进说，中国个别有官方标识的账号批高氏祖庙，使用了过于激烈的语言，容易被人产生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联想。这场对日斗争是长期的，如果用了夸大信息，实际效果可能成为干扰，甚至产生低级红高级黑的作用。胡锡进明显想被中日对抗降温，和目前中共强硬的对日路线形成反差。战略专家林廷辉指出，目前中共高层没人被中日关系踩刹车，反而特登将油门踩到笃，令到局势向着失控方向发展。中国国内房地产和股市冧荡，国际事务亦都令他失控，北京就有理由在21大之前拉习近平落台。胡锡进说，低级红高级黑可能暗示目前真正被高级黑的是习近平本人，中共内部有人想借这个机会挑起中日矛盾，拉习近平下来。眼看着局势不断升级，习近平24号罕见地致电川普，紧接着日本富士新闻网独家报道，川普和日本首相高氏早苗在25号一早通电话。报道中提到，这次通话的要求是川普方面提出的，川普找高氏早苗非常可能是受习近平所托。时事评论员张修杰认为，习近平希望川普劝下高氏早苗，不要再发表针对台湾的太敏感的言论，北京亦就能够俾呢件事情慢慢淡返落去。习近平会承诺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更加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想求川普划船，令到习直接同高氏早苗通话，当然最好是由高氏早苗主动，就保存了习的面子了。外边喺度讽刺，习近平连半个月都冇坚持得住，一下就要跪低了咩？唔排除习近平火速下跪，同中共内部矛盾有关。11月20号，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静静鸡咁去到俄罗斯访问，同俄罗斯国防部长会面。俄国国防部长仲陪张又侠检阅咗仪仗队。奇怪嘅系，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冇报道张又侠访俄，中共军部亦都冇报道，只有国防部发咗两行半嘅字嘅简讯。俄国官方媒体亦冇独立报道，只是引述了中共国防部的报道。有来自自媒体的消息说，张又侠这次访俄首要任务是代表军委通报中共军权已经移交，习近平失去军权的消息。其次是张又侠亦都不希望俄乌停火，这次是表示支持俄罗斯继续打下去，可能做出一些具体承诺。时事评论员周晓辉认为，张又侠想加强中俄军事合作，可以俾到中共继续生存落去。从中共国防部报道唔提习近平嚟睇，习嘅地位确实出现变化。据 NHK 报道，高氏同川普嘅通话大概进行咗20分钟。高氏之后向媒体表示，呢一通电话系川普要求嘅，双方就加强日美同盟以及印太地区面临嘅形势同挑战广泛交换咗意见。高氏仲话，川普话俾佢听，你系我嘅超级好朋友，随时都可以打电话俾我。外界关心川普系咪倾到台湾问题，高氏话双方确认日美嘅紧密合作，不过详细内容因为属于外交事务，所以唔方便多讲。时事评论员黄克分析话，习近平要想拉拢美国根本冇可能，中美之间而家属于极端嘅战略竞争。台湾问题又是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台湾具有独特的战略价值，美国川普政府最近一个礼拜之内连续两次对台军售额度超过10亿美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想将美国拉过来一起对日施压，这个是发梦都不可能实现的。 王克认为北京为了两大目的会继续紧咬着日本不放，其他国家都没有过这样的类似表态，日本这个表态是头一次，如果其他国家跟进的话，中共真的顶他不顺，所以要将日本打压下去。第二个就是中共目前内部斗争很激烈，这个时候他要缓和内斗，在外边树一个敌人，就是将日本顺手拿过来整他一餐，就是将这件事情搞大他。听众朋友怎么预判中日对撞呢？你认为习近平打算收手放缓局势吗？日本震撼中共的同时，台湾也都出招，台湾发表的民防手册最近在欧洲爆红，书名是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因为个封面是骨红色，所以又嗌做小骨书。台湾作家兼医师杨思培话，一本睇似平淡无奇的民防手册，实质是对着天朝速战速决大梦的一记闷棍，令到中南海寝食难安。杨思培写到，中共希望战争仲冇打到呢，台湾内部就先因为恐惧而下跪。不过这本民防手册在第22页写到，倘若台湾遭受军事侵略，任何有关国家战败或政府宣布投降的信息都是假信息，这句话被中共泼了一盆冰水，预先封死了劝降的后门。北京最希望台湾一旦断水断电，民众就喊苦喊忽地闹政府，进一步导致社会崩溃。这本手册偏偏就教导民众平时就做好至少一个礼拜的粮食和食水储备，甚至准备好宠物避难包。书里面详细这样去解释，还有图解 CPR 止血带用法，甚至核灾应变。这本小骨书在结尾处还这样写的，我们不会向侵略低头，展现了基于准备的自信。据韩联社报道，南韩总统李在明24号在土耳其访问期间表示，韩朝关系陷入敌对和对抗状态，北韩形容南韩为不共戴天的仇人，并全面拒绝一切接触和沟通，双边关系处于极其危险境地，随时都能够发生偶发性冲突。李在明这次是到中东以及非洲四国出访，土耳其是最后一站。李在明倾到，通常来讲，即使两国关系敌对，你应该保持紧急联络渠道或者是热线，但目前韩朝之间彻底断线，令人深感遗憾。李在明将韩朝关系恶化归咎于南韩前任政府，批评前任政府派无人机进入北韩，还重启对北韩的扩音喊话，这些属于挑衅，最终造成目前的恶果。李在明宣称，情势越艰难越应该积极推动双方重启对话。记者问李在明是不是推迟或者缩小韩美联合军演，以便缓和韩朝关系呢？李在明说，现在还很难明确表态，若果未来韩朝能够建立稳固的和平机制，叫停联合军演将是理想选项。纽约州长前副幕僚长孙文和他的老公胡晓涉嫌任中共间谍，案件现在正在审理，预计会持续到12月中旬。目前曝光的法庭文件显示，孙文特登打压台湾外交，伪造州长签名。综合海外媒体报道，检方指出，孙文曾经为两任纽约州长古莫和霍楚担任副幕僚长，只要涉及华裔亚太议题，同时都会征询孙文的意见。2019年5月，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纽约前，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发邮件邀请时任州长古莫参加宴会。收到邀请仅是一分钟之后，孙文就用手机将台北办事处的邮件转给中共副领事李帝华，并写低公理知识获释的释。第二日，孙文就回信拒绝台北办事处的邀约。孙文给出的借口是州长因为7月12号员工下季活动没办法出席，但实际上下季活动是11号而不是12号。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
各位听众朋友，
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